六平安。
Amen.
感谢主的恩典，在他复活的主日，我们一起来朝见他，一起来敬拜他。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实际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只强调说你当如何去做，许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做不出来。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每一天过与这个身份所相称的生活。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身份有许多，我们是跟随耶稣的门徒，就当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我们是新造的人，就要活出一个新造人的样式。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就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到的恩相称。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的前面的二章第九节，那儿告诉我们有基督徒尊贵的身份。第九节这儿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儿告诉我们四个尊贵的身份。你我是蒙拣选的，蒙拣选的含义就是被上帝从世界当中所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这群人来到上帝面前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的含义就是说，今天你我都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来与他亲近。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这一群蒙上帝所呼召的人是天国的子民，是属神的子民。这一群人聚在一起就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当我们认识自己这样至高无上尊贵的身份之后，彼得继续提醒我们，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身份是客旅寄居者，这个从彼得前书一开始就强调，一直这就是彼得前书的主题，你我是寄居者，你我是客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天国的子民生活在一个不信的世界，一个抵挡神的世界当中，当如何去生活？所以说，作为客旅和寄居者，这你我的身份，生活在悖逆不信的世界当中，当如何去面对？这是摆在每一个基督徒面前的挑战。上帝呼召你我的时候，上帝救赎你我的时候，没有把你我带进深山，没有把你我带进一个荒岛，一群基督徒聚在一起建立一个属神的政府，没有。上帝让你我仍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客旅，作为寄居者，这就是你我每一天的挑战。如何去过客旅的生活？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到外邦，一群上帝的子民被上帝击打管教，掳到外邦去。当他们去到巴比伦的时候，先知耶利米，上帝告诉他说如何去提醒那些生活在巴比伦的以色列人。耶利米书29章第5到6节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儿女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也就是说，告诉这一群被掳的以色列人，你们去到巴比伦，在那儿干什么？要在那儿生活。当然，请大家留意，这让他们在那儿生活不是安居乐业，被掳之地不是应许之地，是在那儿等候啊，那个正常的生活，生儿养女，耕种田地，建造房屋，是正常的生活。生活不是安居乐业，是让他们等候什么？等候上帝的应许。到了上帝的时候，上帝要带他们回到应许之地。你我等候什么？你我这一群客旅寄居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等候什么？一批人等候上帝再次恩召，回安息主怀，回天家。假如上帝让你我存留在世上，等候主耶稣的第二次的降临， 所以说，总之，你我上帝让你我就是要像当初的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外邦，在外邦过正常的生活。我再次强调，正常的生活不是安居乐业。每一个基督徒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我是客旅，是寄居者，不能说哎呀，那好了，既然主耶稣快来了，那我就什么也不干了吧。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那些基督徒说主耶稣快来的时候，许多人就用自己那个堕落的犯罪理性想说，既然主耶稣快来，那我就不用干什么了，就到处东来逛逛西逛逛，什么也不干。所以说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才说，若有人不做工不可吃饭。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是客旅，是寄居者，不错，这不是我家，这世界非我家，但是我们需要在这里过正常的生活。什么叫正常的生活？上帝给你什么身份，你要按照你的身份去尽本分。家庭当中，丈夫尽当丈夫的本分，妻子尽妻子的本分，父母尽父母的本分，儿女尽儿女的本分。去到公司，老板尽老板的本分，员工尽员工的本分。来到教会，属灵的领袖、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尽他们的本分来尽忠侍奉。弟兄姐妹的教会当中，在各自的岗位上去尽忠，去持守，去委身。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在地上所过的生活，这叫什么？这叫正常的生活，但不是贪爱世界。所以说，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今天如何存这样的心，以客旅寄居者的身份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这是摆在你我面前每一天都应当去面对的。当然，基督徒是客旅，是寄居者，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不幸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悖逆的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什么？我们面对那些不幸的人，那些抵挡神的人。你会发现世人看你我的眼光用什么眼光？先信主了啊！许多家庭是一个人先信主，或者丈夫妻子先信主，带丈夫再信主，或者是儿女信主，带父母信主。当一个人先信主的时候，你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怎么看你？是用那种严苛的基督徒的标准要求你，对不对？对，我们在公司中也是一样，你这还是个像个基督徒吗？对，他们世人就是用这样，用这种严苛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以说保罗才说什么？我们成为一台戏，让世人观看。哥林多前书四章九节，保罗说，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所以说你我哈，一客旅寄居者生活在这个不幸的世界当中，我们的周围，我们的家庭当中还有尚未信主的家人，我们的周围的邻居还有尚未信主的邻居，我们公司的同事、学校的同学等等，还有好多尚未信主的。当他们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同时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那我们怎么办？十二节，二章十二节，彼得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被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儿提到品行，什么叫品行？品行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你的生活的方式，你的行为举止，你的言谈那种表现，让你怎么看。那什么叫端正？请大家留意，这个端正不是指世界上的好人，这儿的端正是什么？这儿的端正是指每一个基督徒要向天国的子民活出圣经所教导我们符合圣徒体统的圣洁的生活方式。这一个品行端正远远超出世人的行为准则。请大家留意，这儿告诉我们应当品行端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按照圣经的教导活出合乎圣徒的体统。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开始，保罗就告诉我们如何能够像圣徒的体统，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 然后这个才叫品行端正。好，那么我们今天你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生活面对这个不幸的世界，我们受到别人的怀疑，受到别人的毁谤，是常常发生的。从初期教会开始，基督徒就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被人说那种毁谤。初期教会罗马发生大火，他们都说是基督徒放的火。哎，这一直是这两千多年来都这样。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常常受人的怀疑，受人的毁谤。有人说没事，我只要我不惹别人就没事，不可能，因为你只要活出一个圣徒的体统来，你和周围你不一样，不一样，别人看你就非我族类。所以说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2才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只要是敬虔度日，你只要是活出一个圣徒的样式来，你和周围的人不同，别人就会用那种审视的眼光，用那种怀疑，用那种毁谤去看你。除非你和他一样，叫同流合污。但是我们是一群什么人？我们是一群蒙上帝呼召从世界出来，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你不可能和世界同流合污，你的行为，你的价值体观，你的一切的表现不可能和世人一样。为什么？保罗说，以前我看作有益的，今天为了基督的缘故看作有损。我今天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前我所追求的一切都看作粪土了。当你这样去的时候，实际上周围的人看你都是用那种怀疑和毁谤。那怎么办？人的本性，别人只要误解你，别人的只要怀疑你，别人只要毁谤你，我们首先的反应什么？据理力争。凭什么你这样看我？我不是这样。我们要去据理力争，我们要去辩解说明，我们要去追求公平、公正、公义。圣经没有这样教导，圣经没有教导你我面对世人那种审视的眼光，面对世人的毁谤、世人的怀疑、世人的那种污蔑的时候去辩解，去据理力争。没有，让我们怎样？只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品行端正，也就是说活出一个圣徒当有的样式来的时候就够了。就为什么就够了？就归荣耀给神。这段话怎么说？这段话说的彼得这儿所说的时候，你只要去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看见你的行为，看见你的行为，虽然他毁谤你，但是却不得不将荣耀归给神。当然不是现在，什么时候？鉴察的日子。这个鉴察的日子，赫赫被圣经翻成眷顾的日子。对于世人就是审判的日子，对于你我就是主耶稣再来那个眷顾的日子。什么时候他们归荣耀给神？他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群耶稣的门徒，他们真的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说，虽然今天周围的人又毁谤你们是作恶，但是我们只要是我们品行端正，只要我们是做的在上帝面前合乎圣徒的体统，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去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我再次强调，上帝没有让我们去据理力争，上帝没有让我们去抗争，上帝没有让我们去追求这个世界的公平、公正、公义，没有。上帝只让我们用合乎上帝教导的圣徒的生活方式，去用我们品行端正的好行为去将荣耀归给神。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14教导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去照亮一家的人。16，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的天上的父。还是那样，只要我们是好行为做出来，只要我们做出来，就将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我们不要去着急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要说神啊，你为啥不看顾我们在这个不公不清的世界当中。没有，只是在鉴察的日子 归荣耀给神就够了。我们刚刚读了第九节，告诉我们那四个尊贵的身份：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我们有这个身份要干什么？那九节的下半句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之的美德。也就是说，你我有这样尊贵的身份，以客旅寄居者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上帝给我们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让我们宣扬招你们出奇妙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的美德。这有个词有点要拗口，宣扬什么？宣扬上帝的美德。上帝就是那位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一个责任，在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宣扬上帝的荣耀。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职责。这个职责是都知道，上帝给我们使命要去传福音。但是传福音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我们生命的改变。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去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之的美德。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也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蒙主呼召从世界出来，我们分别为圣，成为上帝的子民，然后上帝除掉我们生命当中那种老我的本性，然后使我们活出一个新的生命的样式来，要看到改变。这个改变了什么？这个改变让周围的人所看到的，就是在你我身上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让我们在神面前省察，我们信主了，我们周围那些尚未信主的家人、尚未信主的朋友、尚未信主的同学同事，从你我身上能看到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吗？如果说看不到在你身上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我们怎么说为主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客旅生活的总原则就是荣耀神。荣耀神就是用我们的品行端正的好行为去荣耀神。我相信在座的都信主多年啊，你会发现，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为什么我常常还软弱跌倒？如果你有这样的经体验，我恭喜你是一个重生的人。一个真正重生的人才会常常感受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里边有那种犯罪的律，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你肉体当中那个老我。而我们今天有里边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要去活出新生命的样式，那个老我要去体贴肉体。所以说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发出那样的感叹，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说当我们要去活出品行端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首要做的事情，什么事情？禁戒肉体的私欲。所以彼得这儿说，你们是客旅是寄居者，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怎么才能够品行端正？你必须禁戒肉体的私欲。这儿强调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为什么这样说？什么是私欲？在雅各书一章四五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也就是说罪怎么来的？是我们里边那个私欲。什么叫私欲？就是里边那个肉体那个犯罪的欲望。上帝造你我的时候，我们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欲望，这个欲望是上帝造的，是好的。上帝造给我们有食欲，想吃。如果你没有食欲，你就厌食，你生病了。但是想吃好不好？好，有身体的需要。但是贪吃呢？那贪吃就不行了，贪吃就是犯罪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也是贪吃啊，啊，嫌好玛纳不好吃，要吃肉，要吃鹌鹑，然后基布罗哈塔瓦，他们葬身在那里。 上帝造你我的时候给我们信誉好不好，是上帝的赐福，但是上帝给你个界限，就是婚姻，超出这个上帝的界限的欲望就是私欲，就是邪情私欲，而在上帝所造的界限之内，上帝造你我了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是我们今天许许多的时候我们的软弱跌倒。请大家留意，你我在常常那种体验，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仅仅是里边那个犯罪的欲望，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世界的诱惑，这个世界那种诱惑我们，什么诱惑我们，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约翰一书那儿告诉我们，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世界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同时还有什么，还有撒旦的攻击。彼得下边继续说，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里边犯罪的欲望，外面世界的诱惑，还有撒旦的随时的攻击，你我常常会软弱。因此我们需要怎样，需要警戒肉体的私欲。什么叫警戒肉体的私欲，就是过一个体贴顺从圣灵的生活。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你是体贴肉体还是体贴圣灵。如果我们能按照我们的老我是体贴肉体，按照我们新的新造的人是体贴圣灵，因为我们的老我是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所以说彼得告诫我们说，要品行端正，要去荣耀神的时候，首先提醒我禁戒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的私欲是与灵魂来征战的，就是里边那个圣灵。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我那个老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今天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每个人都活出禁戒肉体私欲的这个生活来，就能够品行端正，去荣耀神。当然保罗不是彼得在这儿讲完这个我们要品行端正就是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之后，彼得继续讲什么，继续讲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客旅，是寄居者，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一个问题，一个什么问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抵挡神悖逆神的。那么这个抵挡神悖逆神的表现是什么，这个表现是这个世界的组织架构，这个世界的文化，这个世界的哲学，这个世界整个这个体系，价值观体系。而对我们最大的影响什么，就是政府。基督徒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要以客旅寄居者，就要面对政府。所以请大家留意这个经文的背景，经文的背景是彼得写下彼得前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基督徒是遭受着罗马的残酷的逼迫。为什么这样，你看你看经文的细节可以看得出来，彼得说在哪儿写这封信，他说在巴比伦写这封信。巴比伦是那个时候没有巴比伦这个地方，巴比伦是代表上那种邪恶的那种大的势力，他实际上解经家书是在罗马写的。那个时候基督徒面对那个是残酷的逼迫和压那种政府，彼得强调的是要顺从。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而十四节，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十七节，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去过多的解释，大家都很清楚。这儿讲完之后，在罗马书十三章还讲这一大段。那么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基督徒为什么的这个以客旅寄居者的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对着的政府，我们如何要去表达去顺从。我们顺服的缘故不是因为这个政府他值得顺从， 千万不要说这个政府是敬畏神我就顺从，这个政府是不敬畏神我要拿起枪杆子来推翻他。圣经从来没有。那么我们的顺服的缘故是什么？我们是因为权柄是出于神。那是不是政府让我们去做得罪神的事情呢？当然不行。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告诉我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如果地上的政府让你做得罪神的事情，当然不顺服。我们回到那个但以理书看，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当他们面对巴比伦王让他们去拜那个大的金像的时候，他们宁愿进入烈火的窑中，他们也不顺服。但以理年老的时候宁愿被下在狮子洞当中，也不去拜地上的人。所以说我们今天顺服千万留意，我们不是说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是说我要去抗争，都不是。我可以讲我自己的经历，我是家庭教会背景，我没有经历文革那火一样的试炼。我的太太我岳母岳父他们一家都是在监狱当中经历火一样试炼的。我是80年代信主，80年代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是有没有那种像文革那样的逼迫，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压力，那种情形下，在家庭教会的成长的人，我们的原则就是顺服在上掌权的。在外人看来你像小绵羊一样，但是他错了，这群人都不是软弱胆小怕事的人，这群人骨子里是最硬的。为什么？绝不妥协，只要是和上帝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绝不妥协，既不抗争又不妥协，是这样，是这样一批人。好，那么圣经当中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世上如何以客旅和寄居者的身份去过荣耀的新的生活呢？15到16节，彼得前书15到16节，这儿提到说，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的口。大家留意，这儿圣经中的行善不是像世上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一个善人，这儿的行善是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只要我们去按照上帝的教导去做，就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也就是说，今天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自由的，16节，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天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在世界上，我们要面对这个那许多毁谤我们糊涂无知的人，我们还是要按照上帝的教导去，按照他的吩咐去活出圣徒的样式。一开始我给大家讲但以理的榜样，但以理实在是对你我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他活在一个不信的世界当中，他顺服不顺服？他当然顺服，他做到宰相，在一个不敬畏神的政府当中做了高官。用我们人的理解来说，他一定是同流合污了，那不是，他持守圣洁的生活，他连在吃饭上都按照犹太律法的要求去做，他持守圣洁的生活，他持守信仰，信仰上绝不妥协，他在他的工作上，他做出美好的见证，他做这一切的目的是干什么？警随时警醒等候，等候什么？等候那个70年。所以说在但以理书你会发现但以理着急啊，他的时间说，神啊，你的说的70年到了，时候到了，他在这里祷告，向神祷告。所以说等候上帝应许的回归，你我一样，你我也是以客旅寄居者的身份在这儿干什么？在这儿过正常的生活，在这儿等候耶稣的再来。只不过我们没有像那批被掳的子民有个时间70年，我们没有，我们只是在警醒等候。当然无数的解经家解释但以理书那70个7，无数的解经家去解释启示录，告诉我们还有多少天。我可以告诉你，凡是这样解释的都是有问题的。圣经只要求我们什么？只要求我们警醒等候，像聪明的童女等候新郎的到来就够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只知道主必快来， 我们知道主随时会来，像夜间的贼一样随时会来，我们只能是警醒等候。讲到这里大家会想，哎呀，这个客旅寄居的生活太难了。对于现代人啊，现代人很难理解客旅寄居者的这个心态。为什么呢？你我大多数人都是移民，虽然我们在这儿来的时候，哎呀，有很多难处，客旅，其他留意，我们这个客旅和圣经说的客旅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是被逼无奈离开家乡，我们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家乡，不一样的。你是被逼无奈离开家乡，你那是客旅寄居者，很难。我们是来移民到了这儿，我们是要盼望更好的生活，和这个圣经讲的这个客旅还是不一样的心态。另外，今天我们所谓的客旅，我出去旅行到外地旅行，那不叫客旅。所以说客旅寄居者的生活是挺难的。那有人说，我们为什么要过这么难的生活呢？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过这么难的生活呢？接下来彼得前书2章21节，刚刚主席的祷告提到那句话，你们蒙召本是如此。从上下文来看，你们蒙召本是如此，那个如此就是受苦。为什么受苦？接下来说，效法基督的脚踪行。刚刚主席也提到，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开始受苦周的日子。接下来这一周是受苦周。受苦周让我们思想，我们耶稣曾经背着十字架走过那个维亚多罗罗莎，那叫受苦的道路。他，我们蒙召本是如此，干什么？效法耶稣去走这样一条十字架道路。所以说，客旅的生活，客旅的生活就是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的生活。当然，经文这儿说，你们蒙召本是如此。如果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蒙信主就是要受苦，好像许多人会不去信主了。但是今天，如果你信主，已经认识主，你会发现，我们蒙召就是要效法耶稣，跟从他的脚踪行，走这样一条受苦之路。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客旅的生活当中，这个客旅的生活我们不知道多久，我们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戏剧化的生活，我们都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去过客度客旅的生涯。在那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那首诗歌当中有一句歌词说，如何去度客旅的生涯。你提醒你我每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走十字架道路，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这条十字架道路就是在过渡客旅的生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感谢你提醒我们这一群蒙你呼召从世界出来的人。我们今天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却不属这世界，这世界非我家，我们是一群客旅，我们是一群寄居者，我们要在这里警醒等候你的再来。但是你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去过，就像当初被掳的以色列人在巴比伦那样，去过正常的生活，尽我们的本分，在这个世界上去用我们品行端正的好行为去荣耀神。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软弱，我们活不出一个圣徒的体统的生活来，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让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天这样客旅的生活当中去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求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提醒我们随时警醒等候你的再来，度客旅的生涯。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